我们把这四颗当中的前三颗都简单的讲了一下。这是圣人自教明法，纳法成业明体，一体起护明行啊，是不是讲到那里？那接下来就讲唯行由泥名相。那么这个平常我们呢，由于一切的友情由于无名所使，所以是无名为缘，所以一定有行。可这个行是轮回生死的杂染之业。那现在呢，我们能够领纳了圣人，这个圣人就是一定是佛他是圣中之圣，天中之天，领纳的这个法，那么使得这个所领纳的法成功，我们的业体根据这个，依据了这个作为我们的行持的根本。那么为什么说一体起护呢？护是护什么呢？说就算我现在领纳了这个戒体，可是由于无始以来无明业习气，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所以如果波以正正精进的力量来提持正知正念，彻底自己的话，这个力量不强不够，还是会的随着这无明的而去，所以要努力的提持那么使得我们能够依照着所领纳这个戒体去行持，所以这个护字是有它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的。那我们现在能够依着所受的法体，然后呢这个占尽体力的如法而行，不毁坏它，或者整个毁掉，或者缺等，那么这样的行，这叫是随行，专门名字，或者我们戒行。如果能够这样去做的话，唯行由泥，这个泥就是平常一个人的泥表行为，所以泥态照着这样的戒心去做，他行为表露出来的跟平常不一样，那么这个我们称它为相啊，戒相。所以吃了戒以后真正的照着去做，它一定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大体上面那我们就了解，所以要想了解整个的戒的整体，那必须从法体形象来说。那这个法体形象这四样什么呢？那就上面简单扼要的说了一下。真正如果了解了这四课的整个的内涵的话，那整个的戒法都可以说含是在里头了。好，那么这个把这四个法体形象四课简单的说明。那但是下面有一个辨别辨别。那为什么有下面这个辨别呢？因为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现在把这个认知辨清楚，所以他把这个地方提出来。有云：未受明法，受以明体。有人说没有受的时候叫做法，受了以后就说叫体，就是没受的之前那圣人所制的叫做戒法，我们依法领纳在心能够成业，这个叫做体。那么在这里自持记上面说不是这样的， 这里要辨别啊，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善大部，他一样的说为受民法，受益民企。那么这里又说不对不对啊，这样那到底是哪一个是哪一个非呢？这里要辨清楚。如果你了解了这个真正的真相，不管你怎么讲都对，否则的话呢，你怎么讲都错。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基本的观念要了解一下。我简单的来说，因为就在这本《在家悲览》上面，他印三大部啊，他也说没有受叫做法，受了以后叫做体。可是在这地方又偏偏说这不是的啊，那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我们要辨别在什么情况之下分开来讲，什么情况之下它合起来讲。所以他现在这个地方讲这个不然是指什么而言呢？看啊，法之为义，管彻始终。这一句话是重要的。现在这个地方法治，这个法，它的用它的内涵来说，是从头到尾都离不开这个的。这样，总体形象当中，这个宗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固然是法，然后呢，或者叫戒，我们领拿在身心当中，这个体还是个戒，戒体，法体。那么随着这个体去行持的，叫戒行，或者叫如法之行，如理行，或者是非法行、非理行。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依照着所受的戒、发、行持的那个泥相，那么这个就是叫形象、戒相。所以这个戒只是通于前后四个，是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所以法之为一，贯彻始终，安有受以不得名法。所以前面说没有受叫做法，受了叫做体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受了以后还是这个法字必须要贯上去的，这一个意思就是这样。哪有说受了以后就不叫法了？这话昔之下善从处得好，是故夜夜戒得成戒，何苦并以法字观之，方显体即形象，非语泛散。那我想这个文字就比较容易，需要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是下三，那就是啊，体形象。那个，所以有下三上面几样东西，都因为前面那个法字而来了，所以我们都可以称它为第一个法是戒法，那么体是戒体。那形是戒形，那么相就是戒相。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戒，用法也可以，所以或口并以法之观之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才了解我们如体起形的这个戒相也好，法相也好，这个不是普通的凡善，就世间也有做好事啊，不要做坏事啊。那么这个世间的善跟戒善两个是有它差别的，根本不一样的。关于这个世间的善跟这个戒善的差别，后面还有仔细的说明啊。那么现在这一段意思大概是如此。下面有行小注，这个小注啊，我们把它看一下。唯形有泥名相者，那前面不是解释法体形象最后的那个相吗？那么他解释那个相叫唯形有泥，叫做相。实际上呢，我们谈界相的时候，界相有二义。真正谈界相，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谈。所以说界相有两个内涵，一越以形为相，如经所云。第一个，这个是界相之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一体起乎能够这个随形跟界相应的话，那么这种 戒行表露出来的这个方式跟平常不受戒的不一样，那这个是这里所讲的。比如说我们不要说佛法里边，就普通一般人也告诉我们啊，那是一个所谓儒家说一定有它的典章制度。那么就是我们讲哦，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有规矩法则，你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对吧？照着那套法则来做，这是一种方式啊。那么就是眼前我们这里二以法为相，如后持犯便所示。那么后面以什么叫以法为相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戒的真正的内涵，他要详细告诉我们说明啊，什么叫做持，什么叫做犯，犯的时候有几种条件，比如说我们所对着这个镜，然后呢对这个镜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心去做什么样的行为啊，这种行为叫做犯戒，如果能够遮止的话这叫做持戒。那么凡是这种地方要一一解释清楚，那么这个解释清楚我们通常就叫法相。那比如说这边解释，我们平常讲的是法相名词，法相名词什么叫五蕴，那五是一个数字，那说这个蕴呢是一个一句一句，就是一个类一类，哪一类放在一起，十法是一句叫十蕴，心法是一句，就是一对心法当中有开出这个来。那么凡是这些东西的叫做法相。那么现在谈戒也有它根据这个戒的这样分类来说明白这个道理，使得我们从这个法相上面很清楚了解整个的戒法的内涵。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戒相是有两个意义。那么在我们现在这里整个的这个中体篇当中的法体形象讲的这个相是属于前者，后面持犯篇所讲的这个戒相属于后者。那这个一行的小字就这个意思。像我们再翻到下一页再看，自此云啊，问所以为是不都少者，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来，那个是知持记上面的，是为什么在讲那个戒法的时候讲四样东西而不多不少呢？这个有个原因。平常我们啊，在这里先谈问答，有几种问答。那么这个这简单的来说，通常一般的问答有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我不知道，有疑问，所以才提出问题来。那比如说外面有人来敲门，听见敲门声音，但是我不能确定，我就问是不是有人敲门了，你说是的是的，或者说不是，或者我也不知道，这样。那么很多情况之下，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疑问或者还并不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问，这是一种问，通常最多的。还有一种呢叫责难问，是实际上一种责备，并不是不知道。比如说有的时候在这里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假定我们有人违规了那么这个上面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负责的，所以会来跟你说，难道你不懂得这个是犯规的吗？这是一种问答题，可这个意思并不是不知道，所以是一种责难的方式。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要想把我们现在这里所提的问题要加以辨别的更清楚。那通常情况之下在经论当中，因为 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比较深奥的，不是那么明显的。所以祖师特别的假列问答，他并不是不知道，是经过了这样的问答以后，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得更清楚。所以佛法古人学的时候，印度有辩论之法，现在藏传还是有这个。那么经过这样的悲词的问答论辩，使得我们要学的东西，或者老师要教给我们东西，产生更深入清楚的认识。他令的这个问答的主要的原因在这里。那所以看下面怎么回答呢？答：实修始终无缺胜故。这是总要的总答。随成一心示意整作，言由次第，行不前后。现在对我们整个的修行的内涵总摄起来，所以实修也就是说总摄我们需要修持的这个内涵从头到尾，一共通通可以包含在这个法体形象四个大课当中，再没余剩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现在这个提出来的问题不够有残缺，那你照着去做的话，对不起，做不圆满，所以就不能少。那多了怎么办呢？多了也是累赘多余。这个事情本来就是非常精细的，要学花很长远的时间，很多内容。然后呢，如果你不能把握住这个重心，从长叠加的很多的话，那这个精要只抓不住，完全一种浪费。所以反正完整无缺的这个佛法，而它一定有它必然的这个内涵，而且这种内涵是一定有它先后的次第，这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那现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特点，所以列出这个四样东西来，既不能多，也就不能少，这么的严密法。而且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所以随成一心，随便你根据着如法的去做事情，做任何一件事情，示意准作。这个戒体形象这四样东西完完整整都含着在里头，言有次第，行不前后。在说明的时候，它是有前后的次第，可是如果你真正开始去行持的时候，它实际上任何一件事情当中都有这个内涵。不，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所谓行不前后，言有次第，我们不妨拿论上面讲的十二缘起或者十二因缘来讲。十二因缘通常我们讲也可以说三世两重因果，也可以说二世一重因果，还有一种叫刹那缘起，一刹那之中十二因缘都具足，这是同一个道理。所以真正讲，从我们理论的了解到实际上面一个行为的完成，是确实有它的法体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次第，但是真正的去依法行持的时候，就一件事情当中是包含了这四样的。所以叫随成一心，示意正作，言有次第，行不前后。我们对这个应该这样去了解。那么其他的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互相也同样的照着 祖师告诉我们的那种问答式自己的辨别它内涵啊。那下面在下面一段，智士云问：发之于体，统一云何？答：一说云，体则借发所依之本，是则发是能依，体是说依，不可云同。又云：借体者，所谓纳胜发于心胸，借发是所纳之借体，据此不可云异。因此言发未必是体，言体必是其发，不借不离，非同非异。那么这个指示上面又提出一个问题了，说发跟体到底是同还是异？那在这里前面呢，在第一页上面已经谈过这个问题，这里又提出来。那么同样的这个问答也是祖师假列问答，使我们透过这样的一问一答之间的辨别，能够让我们对所学的内涵有更清楚正确的认识。所以他现在回答根据这个页书啊，页书就是寂寞书啊，这个页书说体，那个体就是借体啊，这借体是什么呢？借发数意之本。这个借发怎么来的？借发是从借体而来的，是这发是能依，体是所依。因为借发是依着借体而来的，所以这个借体是能，是所依的，这个借发是能依。因此呢，这能所之间是两样东西，所以不可以说同样，不可以同。或者我们说一个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这样，那这个名字很简单，这个名字是不是天生来，当你生下来你就有一个名字啊？当然不是。说当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就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就给我们一个名字，对吧？这样清楚不清楚？所以这个名字是能依，则这个名字能依靠这个人体上的，而这个人呢是所依，这个名字所依，这个名字是根据我们这个人而安立的，所以这个名字跟人是，这个名字是指这个人是没错，但是这个名字跟这个人却是两件事情，分得清楚吗？这样，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来呢？固然使得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发理啊，那个能所之间的关系辨别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难道就是说明这个吗？还有没有其他意义呢？我现在再说一遍，为什么要把这个发之与体、同意这两样东西提出问题呢？这个问题你们好好的想一想，下一堂课我会来告诉你们，你们可以从不同的面貌想这个问题。但是最精要的一个关键在哪里？希望你们能够找出来啊！看看下一堂课我告诉你们的，下一堂不是今天啊，明天，所以你们多花一点时间认真去想一想，这个到底它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所以已经告诉你了，不是说要使得我们这个能依所依之间辨别，这个是在很多情况之下都必须要学习的时候应该认识的。可现在我提这个问题不在能依所依上头。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由云借体，什么是借体呢？ 所谓纳圣法于心胸，所以戒体就是把圣法领纳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所以这个圣法就是我们所纳之戒体。根据这个，举世不可云意，根据这样说，我因为不能说他，不能说他这个两样东西啊，所以他下面说，应知言法未必是体，言体啊，岂必是法，不即不离，非同非异。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讲法那不一定是体，但是讲体一定是法。所以这两样东西啊，你不能说它是业，不能说它是义，离就是不是同一个，既不能说它同，也不能说它义。在经论上面很多地方常常说不即不离，非同非异，常常我们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蛮混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了解一件事情，那个世间所承载的万事万物，我们普通人看不清楚，然后呢世尊佛陀那圣中之圣，他看得非常清楚，所有世间一起承载的东西无非是性空缘起，就是绝不是天生如此的，它是因缘条件而存在的，是因缘条件而存在的东西，它存在的形象它一定是不即不离，非同非异。我们可以随便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大家住在教室里边，然后呢每个人前面有一张书桌，那么眼前我们这书桌是木头做的，我现在请问你，这个木头跟书桌是同时异啊？这个我们眼前的书桌是不是木头做的？那么请问这个木头跟你的这书桌是同是异？你是同，对不起，木头是木头，那个桌子是桌子，那外面长出来的树割下来是不是木头？是木头，那这就桌子吗？当然不是，所以你不能说是同，说的那是不同，对啊，那又不对。那个书桌如果是那个木头拿掉了，有没有书桌？有没有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诡辩啊，它很多地方透过这样，所以一个佛法的真正的高明的地方在这里，就是说我们透过这种的观点去辨别，那才能够清楚的了解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真正的重心在我们认识了这个内涵以后，那我们才能够不迷惑啊，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不迷惑，我们才不会造错误的业，没有错误的业，我们才不会陷在这个错误的业当中，所感那个轮回生死不能透出来的果报，这个才是它的真正的原因。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同义之辩都弄清楚了，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第一页上面讲那个，说有人说没有受的叫做法，受了以后叫做体，就可以弄得清楚。所以下面不但自持偈，而偈缘偈，偈缘偈就是解释这个一书的，他又来提出一个问题来，因为这个是最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个祖师们不厌其详的一而再列种种的问答，使我们能够弄清楚我们现在所学的所受的这个戒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内涵。机缘云问，即法是体，那么法体何分？那既然前面是说的我们领了以后，这个俗纳的这个法就是体，所以不可说它义。那么请问这个法跟体怎么分法呢？答：若妄未受，但名为法，体是无情；若加其事，要缘领纳，一心成业，此法有功，乃名为体。到这里先讲一下，说假定从还没受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个只能说是发。那话怎么讲呢？ 现在我们还没受戒之前，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经过了学习，或者是老师告诉我们的，师长告诉我们的，或者是我们在书本上面自己去阅读，或者同学的切磋琢磨当中了解到，哦，这是佛法，佛法当中有三真上学，这个是戒，这样，那个时候他这个是佛法，是戒法，那是还没受，还没受之前，这个佛法是戒法，体是无情，那个时候讲的戒法跟佛法是一些名相，在书本上写的东西，所以它是无情，对吧？所以我们在书本上写的，你讲的这个东西跟我们并不直接的有关系，现在清楚不清楚？为什么叫体是无情？所以这个体就是由各个不同的学派来讲，有很多说这个体就是名言、文字啊等等，或者声音或者什么。那当然在书本上面来讲，那么这个是写的文字嘛。这文字当然不是我们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体是无情。下面呢，若驾其事，透过了我们学习，觉得哎，对我们正要这个，所以我们愿意去啊受戒。那受戒的时候是必须的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呢？一个是其，一个是事。什么叫其呢？说我受戒一定有时间的，比如说通常我们现在这里所行的五戒通常是终身受，八戒一日一夜，这样更长一点来说，比丘戒受的一定终身受，等到你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那这已经没有了，下一次再来。菩萨戒不是，敬畏来记，在你没有受的之前没有，受了以后一直有，是这个就是其，就是时间。誓呢，誓愿，说我从现在开始要誓愿皈依三宝，照着佛所告诉我们的正确的方法去行持。那么为了加强这个愿，我一定要去实践，叫做誓，这叫誓愿，誓愿，这样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普通实践上面常常讲的，大家来，我们定一个契约，主生一样啊。那定了契约以后的话，那双方都会有他希望得到的利益。那么这就是我一种承诺。那么现在这个承诺要经过立誓，决定要做到的。照什么做呢？就照着前面圣人告诉我们的法。所以依法领纳在身心当中，所以要愿领纳，要种种的因缘条件领纳在我们身心当中。这个领纳身心以后的意性成业，这不再是一个文字，不再是外面这个讲说，是我们内心当中是一种力量，业是一个力量啊！我现在从今天开始要皈依三宝，决定要照着佛告诉我们道理去做，所以我们的行为会依照着这个我所誓愿受的这个法来作为我指导的原则。这样不可以做，我虽然很想去做，或者习惯上面一直吃力，我想这边做，我挡住它。这种方式是我不习惯或者不愿意做的，那就这样推动我必须去做。那前者我们称它为止持，后者称它为坐持。反过来说的话，你就犯，应该止持的你就做了，叫做犯；应该你去坐持的你不做，就止犯。所以不管你的行为是止是坐，是一定有它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个正确的方法就是我要其事受，把这个圣法领纳在心性当中。 使得这个力量推动我们去做，所以叫一心成业。那么在这种情况，这个法就有一种力量，功就是功能。所以你如法去领纳了成业了以后，这个业会推动你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功能。那么这个推动我们这种力量有功能的，这个时候这个叫做体，那一定是纳了这个法才往内心上产生的效应。那现在法体两个字分得清楚吗？如果还不太清楚，那下了课以后多花一点时间，慢慢慢慢的去啊，大家互相切磋琢磨当中啊，你就能够体会得到了。所以下面举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呢？说如药丸玉，药丸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吃药，这个药味个别如戒法，和合成丸如戒体，丸非他物，即药成丸，虽异而同，虽同而别，如是自知。那现在我们晓得这个药丸，我们称为药丸，药丸药丸是一粒一粒圆的，那个玉当中啊，说药味，这个一个药丸当中要很多不同的药做成功的，比如说这一粒药要配多少，比如十样八样，很多样一样样要配进去，这样不但是要它的不同的汁有的量做成功，一粒一粒一粒，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药丸当中每一料每一料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味道，是个别的，是不是不一样的戒法。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斗在一块的话，把这些斗在一块，那是戒体。这两个东西由于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现在这个药丸什么呢，是不是还是这种药斗起来的，是它斗起来，所以就这个药所做成功丸，因此你不能说它是不一样，但是它不一样吗？这个药丸跟个别的药材一样不一样啊？当然又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刚才是木头铸成的柱子一样，或者我们更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每天都吃饭，那饭煮那个饭需要几样东西，直截了当的说，这个饭要米要水，实际上米跟水哦够不够？不够，还要火，这样，那要弄干净，榨汁弄干净放在这里煮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饭一定是离不开那个米水火人工。可是这个米跟饭，你说不能不它不能说它是一样，火不能说跟饭一样。其实所有眼前所有的缘起之法都是这样，所以他前面告诉我们是不戒不离，非同非异。那我想这样一来的话，大概就了解了。所以说，说虽异而同，虽同而别，我们应该这样知道。那关于这一段又讲完了，现在再提一下，他这个地方为什么要问法之与体是同是异？我讲过的这个理由，就是让我们认识那个法相的特征，可它真正的重要的价值是另外一个意义。各位同学，我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在这里好好的认真的想一想，在下一节课的时候，我再你们提醒我一下，在上课之前我会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来跟你们说一下，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现在提出来这个是它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么在下面一段，自此云，问形象何意，大善业分支。那前面既然有一个法跟体的话， 那我们现在同样的也静问一下，形象这有什么差别？因为这一课整个的来讲，就是在正讲之前把整个的纲要做一个最简单扼要的说明。这个最简单的扼要的说明当中，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来受戒，戒又是什么样的内涵，最最重要的这样的原则就在这里。那戒的内涵就是法体形象，所以法体已经说明了，那么请问形象又是什么？简单的在这个地方说明，更细致的后面有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先把那个简单的看一下，看那个小字。因为他回答是三业分支，哪三业呢？身口意三业。三业分支则戒行属意，戒相属身口，那个三业当中这样分开来的。戒行主要的是说他的意业，那么戒相主要的是讲身口。为什么这样分法呢？说行属意者，越能察言，见后戒体门，原教中能意能持能方等书记之文，即戒行门手段超级之文。那心里这里不详细的解释，这是告诉我们后面有详细的说明。所以说行属意，那么为什么称它为属意呢？因为叫做能察。那这个文字蛮容易懂了，关于这个道理呀，什么叫能察，什么叫能意，什么叫能持能防，在后面这一篇的中体篇的原教中当中它有详细的说明。除了这里讲的以外，还有啊，是书记，那书就是寂寞书，寂冤记，这个是一些戒行门，戒行门是就是啊，发体形象当中的戒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那我自己到那时候去看就行。那下面有这个是解释行。相属身口者，见后持犯边，持犯总一门成就章，就业名四行文。这个小字，那这里说法体形象那个相是属于身口的，那这个在哪里呢？就在家贝兰，在家贝兰的第一篇是中体篇，第二篇是就持犯篇。就是后面的持犯篇当中啊，有一个前面叫做持犯总义，那个持跟犯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产生，所以成就章这个地方啊会说明啊，就业名实行在里面，那我们到那时候就看就可以。那这是在这里的分法，可是它下面又有问题，若而胡故自此又云善业修长名为行业，答卑贱所差言。因为在上面就讲的善业是行所意，然后呢相所身口，可是另外有一个地方自此记上面就是说善业的修造，整个的来说身口意善业，这样造修，什么叫造修？就是如果你不修行那就是造业，不造业就是修行，所以不管是你做对是修行，然后呢没有办法照着去做就造业，或者是也可以说造就是修的意思，那都叫做行。那为什么上面说分开这里又不分开呢？它有个原因，见属差也。什么叫坚所差？坚是这个包含，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呢如果你分开来讲可以分得开，仔细去看它彼此间又有它必然 分不开的理由在。前面说行是意业，身口，然后呢，这个不是意业，身口意善业嘛，行属于意业，然后呢，下面的相这个属于身口两样东西。什么叫做能察呢？就是那我自己呀，心来观察自己，说我现在这样的行为是对吗？是错吗？是如法吗？还是没有去观察呢？这样，前面有一样东西我看见了，我很欢喜，自然而然随顺着我的习气去做，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哎，我现在是学佛的佛弟子，受了戒了，不可以随顺着烦恼，因为我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说不定我已经走过去了，跑道里不可以，我就停止了。那个内心当中是观察的力量，会使得我要跑的去挡住它，对啊，做坏事也是如此，做好事也是如此。所以整个的行为来说，它的确有这一业，所以真正在后面在发相当中，特别是大乘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施推动我们的力量是意业，身口是工具，可是表露在形象上的的确身口去做的，我脑筋当中我要拿这个东西，然后呢你这个心意你不能拿，真正要拿是不是要动身去拿的，拿我跑过去拿着手来拿，或者语业我开口讲话我很赞叹，然后呢我毁谤，这个都是发的语，可是发语本身是一定有他内心当中意业来啊支持的，这样。那么这个在论当中有很清楚明白的分辨。那实际上呢，为什么我们真的要学戒的时候，单单那个戒是不容易学得好的，一定要了解论。不管它是十法中，是假名中，是圆教中，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它弄得非常清楚。所以到这里为止，那么前面呢，在南山在家备览的一开头那个总则有一个整体的说明。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再仔细的看一下。那个整个的整体当中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呢？这个大家可以认真的想一想，说我为什么要跑得来学这个，为什么要来受戒，我的目的何在，那我学这个受这个有什么好处，来不学不受有什么害处，那我如何学法，这种内涵实际上这个论上面都有很清楚明白的交代。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目前呢，这里的确是末法了，大家也不太重视，如果我们真正很认真的去谈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要学南山，那么的确的对南山是中唯识的啊，就应该把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这种大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啊。那我们现在目前虽然没有把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很认真的去学习，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根据，说菩提叫次第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你虽然学了这个论而不去行持，那还是流于空言。所以关于刚才这些问题，那彼此间这样的配合啊，那这个我们现在不去细谈。那么现在既然是要来学戒受戒，那么这个戒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把整个的大纲先提出来啊，就是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宗旨要想去行持的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那么如果这个把握住了，那这个时候使得我们的说信见有托，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根据这个佛法来观察得到，在没有接触佛法、没有受戒之前，我们内心是什么样一种状态。现在呢，听过了、受过了以后，我们从这个起心动念，那再晓得，那这个发的是什么样的心？这样发了这样的一个心，不管我们是发的出离心也好，那属于菩提心也好，那后面呢就晓得根据我所发的愿心，你要出离心，那应该怎么做？你发菩提心应该怎么做？所以了解了这个，那才能够立行。那这个时候就实体成形，说我现在已经不随着，不能够再随着以前无明无始以来所结的一体，让这个力量推动着我们。我们现在是依着我所愿的出离心所受的戒，或者是菩提心所受的戒，依着这个愿体来去行持。那这个行持的所借的这个因、这个业因，感得的果报，比以前没有受戒所犯的、所造的种种的业因感得的果报是两回事情。这个就是他前面最最重要的这个基本。所以他虽然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四点，但这一点就说明了。或者我们更进一步来仔细的谈一下，那为什么说又到四科啊？要对这个东西先要简单的说明呢？说我们现在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一定要去受，要去受的话一定要分这个四点来说明它。那么这个四点要正确的了解，那简单扼要的要分这样四点。所以现在再总结一下那个四点说些什么。那个四个总则，第一个是圣人自教明法，第二个那法成业明体，第三个一体起护明行，末了唯行有泥明相。这个圣就是他这个地方的圣，那特别是指他在德行上面达到最究竟圆满的程度了，所以我们就出圣入化，那世间案例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圣人不是世间的圣人，是圣中之圣，只有佛。所以对于一个佛弟子来说，称他为圣中之圣，天中之天。因为只有这样的最究竟圆满的佛陀，才能够把世间、出世间一切十法界的因果法则究竟圆满的看清楚。如果说有一点遗漏，那你照着这个不完全的方法去做，你就得不到最正确的内涵，到后来还是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圣人治的，而且这个圣人一定是佛。那所以这个圣人制定的法则，那么现在治的法到底是些什么呢？那好像前两天有人大家提过，说这个到底是谈是治教啊，还是化教啊？是不是大家在这里有人谈过？你们记着这个原则还是一样，不即不离。说单单就我们现在受的戒是领纳的部分来说，这是确定是自教。但是如果你化教不通，你能领纳吗？化教是不是一个理论？理论不了解，请问你领纳些什么？这样，所以从它的直接的表象去看，这是自教。可是这个内涵却一定有它重要的化教在里头。所以 在这个地方谈，所以这个戒啊，当然就顿根，我们现在不谈，是真正的立根。不过这个顿立也没有一定界限啊。实际上我们刚刚开始的是都是顿，慢慢的如法去行持，不断的在净化自己的烦恼，积累自己的功德，渐渐的就转立，这个是一定的规则，大家也了解啊，不要自己说傲慢，我是个立根，然后呢自己自华说我是个顿根，缘起之法反而如是的，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那我们是本质上面人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为了究竟离苦得乐。为什么得不到呢？诸如此类。所以这个理论上的说明，那一定是在前面啊，叫三藏当中啊，我们可以随便听哪一些。那了解了以后，那个时候才去进一步去受。受的时候，比如我们要知道说，知道烦恼的体性、烦恼的过患，对之应该用些什么方式？大家记得不记得？那这些是不是啊？是属于化教属实的。你了解了以后，才能够依法去领受。所以，广义的来说，实际上我们所受的这个法的内涵来说，是一定含摄化教。我们同样可以说，不依不依，不即不离，这点要了解了。那么然后呢，这个他自的发是告诉我们的，我们领纳了，这叫提，能够照着这样去做，而且要很认真的占尽体力的去护持，他不是放业随随便便说我受了戒了啊，不认真去做那是没有用的。所以经论上面一再告诉我们，你不受还不被戒期，受了以后你不好去做反而有害，并不是叫我按照这样的话就不要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后面也详细的说明。那进一步得到了这个照着去做，那就唯心有你叫相。好，那么这个第一课大概的状态就到这地方为止。好，那今天我觉得说这事讲到这里啊。
请南山律师。